弟兄姐妹早安，
弟兄姐妹早晨。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2:1-11。
今日我哋所讲嘅内容系《哥林多前书》12:1-11。
不知道大家刚才读了、听了这段经文，你的第一个反应或者你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唔知大家读咗呢段经文之后，你个第一反应系乜嘢呢？
你会不会问什么是属灵的恩赐呢？
你会不会问什么是属灵的恩赐呢？
还是你会问，你会想我有没有属灵的恩赐呢？
或者你会想我有没有属灵的恩赐呢？
我常常会问自己有没有属灵的恩赐。
我常常都问自己我有没有属灵的恩赐。
我以前有学钢琴的。
我之前有学过钢琴。
你们不要笑，是真的。
你们不要笑，这个是真的。
但是学到一个阶段，我觉得自己没有那个恩赐。
但是我学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自己没有那么的恩赐，
所以我就不学了。
所以我就不学了。
后来还有很多类似的事情也发生了。
后面有很多类似的事情发生。
最近我在想另外一个。
近排我在想另外一个。
我发现我真的没有煮饭的恩赐。
我发现我真的没有煮饭的恩赐。
所以我非常羡慕那些会煮饭的弟兄，
所以我非常
特别是弟兄，
所以我非常羡慕啲煮饭嘅人，特别系弟兄。
如果你会烘蛋糕什么，我更加佩服你。
如果你识整蛋糕，我更加佩服你。
因为我觉得这是很需要那个特别的恩赐的。
因为我觉得呢个系需要特别嘅恩赐嘅。
那我们一般呢？一般都会怎么解释恩赐呢？恩赐是什么呢？
我们一般会怎样去解释恩赐？
我们可能会认为比如医病啊、行神迹啊、宣讲神的信息，这些都是恩赐。
我们或者会想是医病啊、宣教啊、这些信息。
但是当然这也是哥林多前书这段经文12:14所要讲到的一些事情。
当然这个是哥林多前书12:14要讲的事情。
那么我们会分几次来看，今天还有下个月我们都会，甚至到明年我们都还在看 这几章经文。
我们会分几次来看这几章的内容。
那我们第二个要问的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会提到属灵恩赐的问题呢？
第二个我们要问的就是为什么保罗要在这里提过属灵恩赐的问题。
我们先来想一想恩赐到底是什么。
我们先来想想什么是恩赐。
OK， 恩赐它的定义是一个出于恩惠的礼物。
恩赐是一个出于恩惠的礼物。
A gift
是一个礼物来的。
Charisma, gifts. Gifts that were given out of grace. 出于恩惠的一个礼物。
出于恩惠的一个礼物。
在哥林多前书其实恩赐这个字出现好几次。
哥林多前书因为这两个词这两个字出现了很多次。
比如1:4恩惠，1:7恩赐，2:12恩赐。
譬如12:1的恩赐，4的恩赐，同埋1:4的恩惠，1:7的恩赐，同埋2:12的恩赐。
还有7:10，那里都有提到，但到了12:12-14就特别多的讲到恩赐了。
7:7同埋30节都有提到，但系最多嘅系12开始。
那刚才我们讲恩赐，它的那个希腊字是 charisma。
头先讲嘅恩赐嘅希腊系希腊文系 charisma。
但是你看12:1这里，其实它没有讲到这个 charisma 这个字。
但系12:1冇讲到 charisma 呢个字。
它讲到的是另外一个字。
佢讲嘅系另外一字。
Pneumaticos。
Pneumaticos。
Spiritual。
Spiritual。
所以他保罗这边的强调。不是讲到强调，可能不是那个 gifts， 但是是 spiritual 的东西。
所以保罗在这里强调的不是一个 gift， 而是一个 spiritual 属灵上面的东西。
所以同样在14:1-12那边也是同样的，他没有用到 charisma。
所以14:1-12讲的都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看到在中文的翻译里面呢，
所以我们看到中文翻译里面，
你如果读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
如果讲到弟兄们属灵的恩赐，
应该更好理解为弟兄们论到属灵的事情。
所以更好的翻译是弟兄们属灵的事情。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事情跟恩赐的那个关系也是存在的，所以也不用完全去排除它。
所以属灵的东西和恩赐可能是有些相关的，所以不需要特别去排除。
那所以为什么保罗在这里提到这个属灵的恩赐的问题呢？
为什么保罗在这里提属灵恩赐的问题呢？
如果你了解哥林多前书，你看上下文，你知道在这里主要的问题就是教会里出现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看哥林多的上下文，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讲的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
我不懂你们有没有接触过这种问题，可能都有听说过。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过，但是都可能有听过。
就是教会里面有追求说方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教会有追求说方言的这个追求。
方言不是潮州话，也不是广东话。
方言不是潮州话，也都不是广东话。
是一种，因为我是广东人，我讲潮州话。是一种灵语，灵里面的话语。
是一个灵里面的一个语言。
一种语言。
一种语言。
所以如果我们看十二到十三章呢？
如果我们看十二至十三章，
你看到十三章和十四章，它一开头都是讲到这个说方言的问题。
我们看到十三同十四章都是讲开头都是讲到讲方言这件事。
而十二章它分为两大段，它的两大段的总结也都是在强调这个方言的问题。
十二章的两大段都在提到讲方言的这个问题。
所以可见在当时哥林多教会里面，他们很非常强调这个说方言。
所以当时哥林多教会非常之强调讲方言这个问题。
那你会不会觉得说方言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那你会不会觉得讲方言都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先承认我不会说方言，但是我不否定弟兄姐妹有说方言的恩赐，所以你们如果会说方言，那是很好的事情，但我们是按照这个圣经来讲教会里面的这个问题。
如果大家有讲方言这个恩赐，我们不会反对，但是我们现在就在这里讲这个讲方言的问题。
我们看到在当时他们把他们若自己会说方言呢，他们就把自己看成是什么呢？好像天使一样了。
当时的人如果他们懂讲方言，他们就会将自己当作是天使一样。
在十三章一节讲到他们，保罗说他们在讲天使的话。
十三章一节，保罗在这里讲话，他们在这里讲天使的话。
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很属灵了。
他觉得自己很属灵。
属灵到一个地步，连这个肉体的需要也都不重要了。
属灵到连肉体的需要都不需要了。
我们可以从七章那边看到一到七节，连夫妻之间都可以不需要有任何的性爱。
七章一至七节话夫妻之间也都不需要性爱。
而更严重的问题是，他们认为属灵到一个地步，他们都不用复活了。
他们更加严重的问题是他们觉得属灵到一定的程度，
因为已经是灵了嘛，我都已经跟天使一样说话，我不要一个，我不需要一个复活的身体。
因为我是灵，我是一个讲跟天使的话，所以我不需要一个复活的身体。
所以这也是保罗在之后这整个属灵的事情之后，他谈到另外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身体基督徒身体复活的问题。
所以之后保罗提到一个好十五章喺度提到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就系基督徒身体复活嘅问题。
那这些基督徒他们在教会就提倡，就是要说方言。
所以呢啲基督徒喺教会就提倡一定要讲方言。
我们也知道现在有一些教会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哋都知依家有啲教会都有咁嘅一个情况。
甚至你如果不说方言，就等于你要不你信心不够。
甚至如果你讲不到方言，你就是讲明你信心不够，
要不你就是不够属灵，
要不就是不够属灵。
那这样的把人区分呢，有这种属灵的高低呢，
如果这样将人区分为属灵的高低的话，
是会给教会带来一个混乱的，
是会带来一个混乱的局面。
那这样的工作我们可以质问是圣灵的工作吗？
咁我哋可以去质问呢个系咪圣灵嘅工作咧？
所以从十二章开始，保罗就尝试来回答这个关于属灵的恩赐的问题。
所以由十二章开始，保罗就开始回答属灵恩赐嘅问题。
特别他是针对说方言的这个问题。
特别系针对讲方言呢个问题。
那我们看从十二章一到三节。
咁我哋睇十二章一至三节。
其实他就把这三节作为十二到十四章整段的一个开场白，
这个是十二至十四章整段的一个开场。
他把在这里奠下了一切属灵恩赐的最重要的基础。
他奠下了一切属灵恩赐的最重要的基础。
什么基础呢？
什么基础呢？
就是耶稣是主。
就是耶稣是主。
所以他在十二章一节他说，弟兄们，论到这些 属灵的事情，我说属灵的事情。
所以他十二章第一节说，弟兄们，我们讲的属灵的事情，
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
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
OK， 那就是有不明白的东西跟明白的东西了，是不是？
所以就是有明白和不明白的事。
那不明白的，我们先讲明白的。明白的是什么呢？
我们先讲明白的是什么呢？
第二节，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谁是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
第一件是，你们作为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被受诱惑去服侍 那些哑巴偶像。
对，所以这是他们明白的事情。
所以这些是他们明白的事，
就是他们曾经是服侍那不会说话的偶像，
所以他们曾经去服侍那些不懂说话的偶像。
那你发现这边其实很有意思的，
我们发现这些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哑巴不会说话嘛，
因为哑巴是不会说话的。
这 是不是跟就是说方言有一点联系？因为说方言都是一种开嘴巴说话嘛。
那这个是不是跟讲方言有一些小小的联系？
都是在讲我们在说些什么，
都是在讲我们在讲什么。
所以他们是知道以前他们 是拜这些神的，是去服侍这哑巴的偶像。
他们知道他们之前是去拜这些不会说话的神的。
但是另一个我们也知道，其实这些偶像背后的那个恶魔撒旦，他不是哑巴的。
我们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不懂说话的偶像的背后是 是一个懂说话的撒旦。
我不懂你们有没有看过鸡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鸡童？
就是乱童还是叫什么？乱童啊，对，跳当机啊，跳就是。他们是 让神明上身，然后他们就说话什么之类的。
即系被鬼附身嗰种人，
神大 ，OK， 用词不一样，不好意思。他们是说话的，
佢哋系识讲嘢嘅，
就是他们让那些邪灵什么来上身，或者是他们就是透过这些邪灵。比如跟你的已经去世的爷爷还是祖父什么，你可以问问题，他们会问，会回答你。
他们是透过一些用魔鬼上身的这种方式，或者是自己的祖辈上自己的身的方式，通过他们来，
所以他们
对他们讲话。
所以在属灵的征战里面呢，二者是能够说话的。
所以在属灵的征战上面，二者是可以讲话的。
所以我们更加要小心，到底我们说的是什么话？
所以我哋更加要小心，我哋究竟讲嘅系乜嘢？
所以这是他们明白的部分啊。
所以系佢哋明白嘅部分。
那他们不明白什么呢？
但系佢哋唔明白嘅系乜嘢？
第三节说，
第三节讲。
所以我告诉你们，
所以我告诉你们，
被神的灵感动的，
被神的灵感动嘅，
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
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
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你们明白他们不明白什么吗？
你们明不明白他们不明白什么呢？
我其实读的时候，我也是不明白他们不明白什么。
其实我们读的时候，我都不明白他们不明白什么。
OK， 是不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有在说耶稣是可咒诅的呢？
是不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有说耶稣是个咒诅呢？
我们没有这些证据。
我们没有这些证据。
所以可能保罗这里是提出一个对比。
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出一个对比，
要带出哥林多信徒的一个误解，
要带出哥林多信徒的一些误解。
他们误解什么呢？
他们究竟误解什么？
他们误以为只要说方言，
他们误认为只要讲方言
或属灵的语言，
或者是属灵的语言，
就是在证明自己是有圣灵同在的证据，
就是证明自己有属灵同在的证据。
但是保罗说，这不是圣灵同在的证据。
但是保罗说，这个不是属灵同在的证据。
你不用说方言才算是被神的灵感动。
你不用说讲方言才是证明自己被神感动。
因为那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和那说耶稣是主的，也就是被圣灵感神的灵感动的。
因为那些讲不讲神耶稣是咒诅，和讲神是主的，先是也都是被神感动的。
圣灵的同在不取决于你会不会说方言。
圣灵的同在不是取决于你是不是有圣灵，有识不识讲方言。
那圣灵的同在的 明证是什么呢？
圣灵的同在的明证是什么？
就在这里保罗带出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
在这里保罗就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
只要你口称你宣告耶稣是主，
只要你口称宣告耶稣是主，
这就是被神的灵感动的一个结果。
这个就是被神的灵感动的结果，
是圣灵同在的一个证据，
是圣灵同在的一个证据。
因为只有被圣灵引领的人才能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告，
因为只有被圣灵引领的人才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宣告。
所以圣灵的同在最重要的明证不是一种灵里面的能力，
所以圣灵的同在不是一个灵里面的能力，
不是说我感觉有一股热气充满我，好像要跳起来一样，我是被圣灵充满。
不是说有股热气在我的身体里面充满，我就是有圣灵同在。
也不是说你有什么特别的恩赐，
也不是说我有什么特别的恩赐，
医病赶鬼来证明你是被圣灵，
用医病同埋
圣灵的同在，
用医病同埋赶鬼来证明自己有圣灵的同在。
反而一个被圣灵带领的人最大的显明的事情，
反而一个被圣灵证明被圣灵引领的一个最大的事，
就是你能宣告耶稣是主，
就是你可以宣告耶稣是主，
是从死而复活作为这个基础的，
是死而复活作为基础的。
那如果我们不能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变成只对圣灵错的一种追求。
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只会作为成为对圣灵一个错误的追求，
只求恩赐，只求礼物，但不求那施恩的主，
只求礼物和恩赐，但不求属灵的这个生命。
那更严重的，我们就可能也会变成在教会里面强调每个人都要有某方面的恩赐。
更加严重的就是我们会在教会不断地强调我们每个人要有属灵的恩赐。
那如果这样，那些不会说恩赐的我们怎么办呢？
那些没有恩赐的怎么办呢？
所以保罗用这个来带出他之后要带出的信息。
所以保罗由这个来带出他之后要讲的信息。
被圣灵充满的明证就是宣告耶稣是主。
被圣灵充满的明证就是被圣灵充满。
宣告耶稣是主，
就是宣告耶稣是主。
其余的都是有差别有差异的，
其他的都是有差别和差异的。
我们能不能接受别人和我们的不一样呢？
我们可不可以接受其他人和我们不一样呢？
我们教会是由一组不一样的人组成的，
我们教会是由一组不同的人组成的。
我们有不一样的性格，
我们有不一样的性格，
不一样的学习的方式，
不同的学习的方式，
我们是有差异的，
我们是有差异的，
但是在主里面我们是合一的，
但是在主里面我们是合一的。
所以我们能不能在这差异中我们来寻求一个合一呢？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个差异里面去寻求一个合一呢？
这是接下来我们可能要看的一个保罗的一个提出来的信息。
这个就是我们跟着下来要看的保罗要传达出来的一个信息。
所以十二章接下来保罗就用了三个立表来说明教会里面我们是需要有差异的。
所以保罗在跟着下来的十二章讲到我们有需要有什么差异，
我们是由不同的多样化的群体组成的，
我是由不同的多样化的群体来组成的。
那在四到十一节这里就提到这些恩赐或者礼物，
四至十一节就提到这些恩赐和礼物。
十二到二十六节就提到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是由不同的肢体来组成的。
十二至二十六节就是说基督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是由不同的肢体组成的，
而我们就是这些小肢体，
我们就是这些小肢体，
在其中各尽其职，
在其中各尽其职。
而二十七到三十一节就把恩赐跟基督徒两个来合起来。
二十七至三十一节就将恩赐和基督身体联合起来。
我们不同人都有不同的恩赐，
我们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恩赐，
我们没有同样的，我们可能有一些有同样的恩赐，但是我们都是不同的，
我们都是不同的，即使我们有一些相同的。
而从那里他再引入到一个更大的恩赐，
由这里他引用了更大引导了更大的恩赐，
就是我们可以追求爱，
就是我们可以追求爱，
就是在十三节那里，
在十三节。
好，我们来看十二章 四到十一节，
我哋睇四到十一节，
论到属灵的恩赐，
讲到属灵嘅恩赐。
你可以这样子分，你就可以看到，其实那些蓝色的字呢，就是讲到我们的多样化。
我哋睇到蓝色嘅字，就系讲到我哋嘅多样化。
那些红色的，就是强调我们都从同一位圣灵那里来领受的。
红色的字是代表我们是由同一位圣灵，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领受的，我们一起读。
恩赐原有分别，
圣灵却
是一位，
执事
也
有分
别，
主却是一位，
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语言，又有一人蒙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方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几个观察。
所以喺度，我哋可以睇到我哋有几个观察。
看到圣灵的同在是多样化的。
圣灵嘅同在系同样系多样化嘅。
圣灵自己的工作，他分给我们的工作也是，都是多样化的。
圣灵分配给我们的工作也都是多样化的。
这是一个健康教会需要的一个基本的条件。
这个是一个健康的教会需要的条件。
我们用透过我们的多样化来反映三一神的独特的工作。
我们透过多样化来反映三一神的这个工作。
因为圣父、圣子、圣灵，我们的神是三。
因为圣父、圣子、圣灵，我们神是三。
但是他们在爱里却是一。
但是他们在爱里面是一。
那第二，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例表不只是保罗把所有的属灵的恩赐给列下来。
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不是单单将属灵的恩赐全部列出来。
很可能这里所列的只是那些特别出问题的一些恩赐。
可能这些只不过是特别出问题的恩赐。
所以保罗需要来针对他们来提出来，
所以保罗特别需要将这些提出来。
我们也看到这里的提到的一位，另一位不是在强调每位只有一份恩赐一个礼物。
我们讲一位同埋有一位，不是讲单单一个人只有一个恩赐。
这里是在讲圣灵的显明，他的显明是因着一个礼物或恩赐是圣灵的表明出来的。
这个是说一个
就是因每一个礼物都是圣灵表明出来的。
这个是说每个礼物都是由圣灵表达出来的，
在圣徒身上显明他的作为，
在圣徒身上去显明他的作为。
而这整个圣灵所赐的恩赐的目的呢，
这整个圣灵所赐的目的
就是要使个人得益处，
就是要使各人得益处。
这边有讲到有九个不同的恩赐，
这里讲到有九个不同的恩赐。
智慧的言语，
智慧的言语，
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保罗在一章那里提到他们高举智慧的言语。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到哥林多教会的人高举语言。
所以保罗他一开始传福音，他就说我并不是用智慧的言语来传，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所以保罗一开头就说我不是用智慧的语言去传这个福音，免得你们将这个夸大。
那知识的语言其实跟智慧的言语是有一点相比的，可以相对的。
知识的语言和智慧的言语
类似的，
是类似的。
八章一节保罗也说我们小你们都有知识，所以他们也是很强调自己有这个知识。
八章一节他提到我知道你们都有知识，
但是这边也带有一些，这些知识也是带着一些预言性的知识。
但是这些都是带着一些预言性的一些知识。
就好像我跟你说一些好像你会发生的事情，好像 我就比较，你会觉得我讲的好像有一点分量这样子。
就好似你就嚟发生嘅事，我讲出嚟，我好讲出嚟啲嘢就好有分量咁。
啊，这也是保罗针对的一个问题。
呢个都系保罗针对嘅一个问题。
啊，第三是信心。
第三系信心。
啊，这个信心不是只是单单我们信靠主蒙恩得救的信心。
信心唔系单单我哋信靠主蒙恩得救嘅信心。
是指一些特殊的。
系指一啲特殊嘅。
一种可以挪山倒海的信心，
一啲可以移山倒海嘅信心。
啊，所以也是跟下面两个恩赐是有。联系的，关联的，
所以同下面嗰两个恩赐系有关联嘅。
一个是医病，
一个系医病；
一个是行异能，
一个系行异能。
啊，医病我们知道在早期教会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
医病喺早期教会系一个好普遍嘅一个现象。
耶稣自己、他的门徒保罗，他们都行医，他们都有医病的事件。
无论系耶稣门徒或者系保罗，都有呢啲医病嘅事件发生。
那异能呢？
啲异能
也包括一些超然的一些能力，
亦都包括咗啲超自然嘅能力。
所以当时哥林多教会他们也在强调自己需要有这样的一些恩赐。
当时嘅哥林多教会都强调佢哋需要咁嘅一个恩赐。
那来到后面这四个呢？
跟住落嚟呢四个，
先知，辨别诸灵，说方言，方言。
翻译方言，
其实就是针对保罗所要强调的这个问题了。
其实就是针对保罗所要强调的这些问题。
当时异教徒他们也是有一种预言的这些工作就是了。
当时的异教徒都有一些预言的工作。
我们常常以为先知就是。先知道一些事情，
我哋一直以为先知就系会先知某样嘢。
但是在保罗的观念里面呢？
但系喺保罗嘅观念入边，
先知是一位在圣灵的灵感下向神的子民说话的人。
先知系一个由神嘅灵感之下向众子民讲嘢嘅人。
他的这些话呢是离不开神的审判和救赎的。
他们这些话是离不开神的救赎和审判的。
但是因为他通常也带着一些有关未来的事情，因为神的审判跟救赎也是一些未来的事情。
但是因为他们讲的神的救赎和审判都是带有未来的事情。
所以也常被这些基督徒认为是在说预言。
所以都经常被这些基督徒喺度认为佢哋喺度讲预言。
况且我们看到这些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他们很受约珥书的影响，2:28-30那里的影响。
佢哋都好受预言书嘅一啲影响。
他们认为预言是那个能力已经给了每一位信徒。
佢哋觉得呢啲预言嘅能力。俾咗所有嘅信徒，
所以在当时教会里面造成很大普遍的影响。
所以喺当时教会造成好大嘅普遍嘅影响。
似乎每个都想做先知，
就好似每个人都想做先知。
所以也为什么特别需要有辨别诸灵的这个恩赐？
所以就系点解我哋有会有需要辨别诸灵嘅呢个恩赐？
在十四章有提到，这些辨别诸灵的恩赐就是来。分别这些先知的说话，
所以十四章都有提到呢啲辨别诸灵嘅能力系要去分别呢啲先知所讲嘅说话。
就是在24章24节有讲先知的讲到，你们要审思明辨。
所以14章24节有讲话，你哋先知讲嘅嘢，你哋要审思明辨。
那么就来到说方言了。
我哋就讲到讲方言。
这里的方言是怎么样的方言呢？
这个方言是一个怎样的方言？
我们可以看到有四点。
我们在这里看到有四点。
第一，它是受灵感所说的一种话。
这个是受灵感所讲出来的说话。
不是我们现在的一些说话。
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说话。
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不知道。
唔知道究竟系点嘅，
但是说的人他是清醒的。
但系讲嘅人佢哋系清醒嘅。
因为在十四章那边讲到他们是轮流说的。
因为十四章佢哋讲到系佢哋系轮流喺度讲呢啲方言。
所以他们不是那种喝醉酒说话的或者怎么，他们是清醒的。
所以佢哋唔系饮醉酒而系清醒嘅。
那第三个特点，这些方言呢，就是说的人和听的人，其实他们都不明白说的是什么。
第三个特点就是，无论讲的人和听的人都不知道大家在这里讲什么。
十四章十四节那边有讲到。
十四章十四节有讲到。
因为这些话是对神说的。
因为这些说话是对神所讲的。
不是对人说的。
不是对人讲的。
所以为什么他们觉得自己好像在跟天使一样在说话了？
所以为什么就是他们会觉得他们好像天使一样这样讲
话？但是这样的话呢，对教会对个人其实没有任何的益处。
但是这些说话对教会和对个人没有任何的益处。
因为说的人自己也不明白。
因为讲的人自己都不明白。
所以为什么需要有方言的恩赐？
所以为什么就是需要有一个翻译方言的一个恩赐，
就是把这些灵话来翻译成明白的话语。
所以就是将这些灵话去翻译成一个明白的，大家都明白的语言。
那你可以想象，如果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说方言，但是也有人翻方言， OK 没问题，但是问题是翻出来的话都不是对我们教会或人有益处，因为这是灵话，是向神说的话语。
因为就算如果有人可以翻译教会讲方言的人的说话的话，都不一定对教会有益处。
所以保罗把这几个东西就列在这第一个列表里面。
所以保罗就将这些所有东西列在第一个列表里面。
最后他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
所以他最后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的，
随己意分给个人的，
随己意 分给个人的。
所以确实方言也是圣灵给的，
的而且确方言都是圣灵给的，
方言也是圣灵给的，
翻译方言都是圣灵给的，
只是到底能不能造就教会呢？
只不过这些可不可以造就教会呢？
因为回到我们看第四节，
因为我们看到第四节，
第四节，不对，第三节，
第三节，
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
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
对不起，不是第三节，在哪里？第七节。
第七节，
个人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
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为要叫人得益处。
圣灵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恩赐是要叫人得益处的。
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所有的恩赐都是为要叫我们得益处。
不是让我们自己以为我们得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地位。
不是让我们以为我们得到一个更加高的一个地位。
好，所以圣灵的恩赐是分给个人，
所以属灵的恩赐是分给个人，
叫人得益处，
叫人得益处。
那我们来看最后思想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一起来看最后的一个问题。
你有属灵的恩赐吗？
你有没有属灵的恩赐呢？
以上刚才那九个恩赐你有吗？
刚才讲的九个恩赐你有没有呢？
没有，我也是没有。
我都没有。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经文。
我们来看另外一节经文。
在以弗所书。
是以弗所书。
第四章。
第四章。
一到十六节。
一到十六节。
其实那一段经文跟这段经文非常的相似。也是保罗提到属灵的恩赐的一段经文。
那段经文和这段经文都很相似，都是讲保罗讲属灵恩赐的事。
但是我想给大家特别留意看第四章的七跟八节。
我们特别来看第四章的七至八节。
这整段是讲到保罗劝门徒在就是要合而为一。
这个是讲保罗要劝门徒合二为一。
他也讲到在那里讲到一就是圣灵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一个。等等，
他们讲的一就是圣灵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一个等等。
然后十一节那边也讲到各尽其职，我们有不同的职分职任。
十一节讲各尽其职，我们有不同的职分。
但是在七到八节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但七至八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七节我们刚才已经读了。
第七节我们刚才已经读了。
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
我哋各人蒙恩都系照着耶稣基督所量给各人嘅恩赐。
我们是在，我们往后退一步，我们是在回答你有没有恩赐这个问题。
我哋喺度回答嘅就系我哋有冇恩赐呢个问题。
然后第八节说，
第八节讲，
所以经上说，
所以经上说，
他就是耶稣，
他就系耶稣，
升上高天的时候，
升上高天嘅时候，
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将各样嘅恩赐赏给人。
这里的仇敌是谁呢？
这个仇敌是边个？
你们知道是谁吗？
你知唔知系边个咧？
是我们的敌人呢，还是我们？
系我哋嘅敌人定系我哋？
这边的仇敌指的是我们。
这个仇，
这边的，对，这边的仇敌指的是我们。
这个仇敌是指我哋。
在新译本。
在新译本，
在一些英文译本，
在一些英文的译本，
它是翻译被掳掠的俘虏，
它的翻译是被掳掠的，
不是仇敌，是俘虏，
是俘虏
captives 对 captives、
oh, captives、
所以这里讲的是我们基督徒，
这个，
当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他掳掠了俘虏仇敌，俘虏是我们，
所以是讲当耶稣升天的时候，他掳掠了是我们这些俘虏。
掳掠我们做什么呢？
掳掠我们做什么呢？
就是使我们成为其他人的恩赐，
就是使我们成为其他人的恩赐。
你可以看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
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
我们可以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但感谢神，他时常在基督里带领我们这些做俘虏的走在凯旋的行列中，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散发那因认识他而有香气是献给神的。所以你们有没有看到，我们就是以弗所书这边所说的俘虏。
所以我们就是以弗所书想讲的俘虏。
神耶稣抓拿我们成为俘虏，就是要让我们成为，其他人的一个 gift， 一个灵里的一个礼物给别人。
所以神掳掠我们是要我们作为一个灵人，其他人灵入边的一个帮助。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其实我们自己就是那个恩赐。
其实我们自己就是这个恩赐，
不是我们有什么特别的技能或者功能，
不是我们有什么特别的技能和功能，
你和我就是恩赐，
你和我就是恩赐。
恩赐的作用，
恩赐的作用
是以福音让我们去忠于福音，
是要我们去忠于福音，
让我们用不同的方法，因为我们每个人不一样，
是要我们用不同的方法
去把这福音传开了，
是将这些福音传去各地。
保罗从来没有说自己有传福音的那个才干，
保罗从来没有讲过自己有传福音的这个才干。
所以恩赐不是在说一些什么 talent，
所以恩赐不是讲 talent，
它是指一个机会，
是指一个机会。
保罗能够传福音是一个机会，
保罗可以传福音是一个机会，
是一个岗位，
是一个岗位，
在不同的机会里面把这福音传开，
在不同的机会里面将这个福音传开，
以致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恩赐，
以致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恩赐。
所以盼望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没有恩赐，
所以不要说我们没有恩赐，
或者说，我不知道我的恩赐是什么，
所以也都没有说我不知道我的恩赐是什么，
因为你我就是一个恩赐，
因为你和我就是一个恩赐，
而我们的恩赐都是为了传福音，
而我们的恩赐就是为了传福音。
在哥林多后书那边说的，
在哥林多后书所说的，
二章十六节我没有打出来，
二章十六节，
对于某种人这是死亡的气味，是叫人死的，对于另一种人这是生命的气味，是叫人活的。
对于某种人这个是死亡的气味，是叫人死的，对于另外一种人这个是生命的气味，叫人活的。
盼望我们无论到哪里，我们都成为基督的一个恩赐，我们可以领人归主。
盼望我们无论去到哪里，我们都可以成为基督的恩赐，去领人归主。
所以当我们回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属灵它不是一种一种高低。
所以我们回去我们一开头讲的属灵不是一个高低，
不是一种 level， 不同的阶级，
不是不同的层次，不同的阶级，
不是在比谁有恩赐，
不是在比谁比较有恩赐，
而是透过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一起来建立教会，
而是透过每一个信徒一起来建立教会，
以至于在四章十二节所说的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这个就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讲的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所以今天就盼望透过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第一个圣灵的同在的证据不是我们说方言，也不是什么，而是我们能够宣告耶稣是主。
所以这个就是讲宣告神与我们同在的第一个，就是宣告耶稣是主。
而上帝所赐的这些属灵的恩赐是分给个人，叫人得益处的。
属灵的恩赐是分给个人，叫个人得益处。
那最后记得我们，你就是那恩赐。
最后我们要记得，你就是那个恩赐。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通过这一段的经文来提醒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恩赐的。只要我们宣告主你是我们的主，我们必有你的同在。主，我们也感谢你提醒我们不去攀比，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恩赐，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都不需要拿这些去攀比，因为我们每样所得的都是来自于神你的。我们感谢神给我们好好的提醒，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好好去使用我们这些属灵的恩赐，把福音传开，把你的好消息带给每一个人，领人归主。我们以上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
谢谢。